Hello， 我是 Nicole。 创立妮可这样说 Podcast 之前，我在矽谷的科技公司工作。不久前，我跟你一样面临是否要离开企业全职在家创业的抉择，但我不想拿掉名片上的头衔后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于是我决定把题目改成复选题，运用不离职创业开拓我的副业。现在我是一位品牌教练和自媒体创业者，透过个人品牌，我建立超过十种以上的多元收入，实现边旅行边工作的梦想。我创立妮可这样说 Podcast， 分享品牌、自媒体和艺人公司经营的秘方，协助更多人将副业发展成赚钱的事业。因为你值得坐在驾驶座，拿回人生的自主权，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Hello，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妮可这样说。我相信所有的自媒体创作者一定都会认识瓦基哦。瓦基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特别来宾。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会跟瓦基聊到他为什么辞去台积电主管的工作哦，然后出来创业，成为独立的这个自媒体经营者哦。所以呢，如果你现在不管是想要不离职创业，或者是在考虑要不要全职创业的话，我觉得这一集我跟瓦基的对谈呢，应该会给你很多的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灵感。因为瓦基算是有计划的做这个不离职创业，所以呢，从我们这一集的对谈，你可以了解，如果你要做不离职创业，或者是从一个稳定的上班族到一个全职的自媒体创业者，中间会有哪一些的挑战，还有需要适应的部分。那如果呢，你现在开始想要经营自媒体，但是呢，却是找不到方向，觉得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特色，或者是不知道分享什么主题哦，都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我3月27号礼拜三晚上8点半的一个免费线上讲座。现在剩下最后几个名额哦，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赶快报名，点开今天的节目资讯栏哦。在这场讲座中呢，我会不藏私的分享我独创的品牌定位五步骤框架哦，让你可以照着这个框架一步一步的轻松找到自己的品牌定位还有利基市场，然后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找到你的目标受众，把你的故事给说出来，还有针对他们的需求去设计出产品和服务，也会知道怎么样做市场研究，更精准的掌控外在环境。还有最重要的是，听完这场讲座之后呢，我相信你一定会打破你内心的障碍，愿意跨出第一步哦，展开实际的行动。那在讲座的最后面呢，我还会提供线上 Q&A 啊，回答你所有的问题，所以机会非常的难得。那这个讲座呢是不会提供重播的，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呢，赶快点开今天的节目资讯栏来卡位，抢占最后几个名额。那希望在3月27号的晚上在线上见到你喽。好，那在音乐过后，我们马上进入今天跟瓦基的这个专访。
Hello， Nicole， 还有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基。
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瓦基来我们的频道哦。瓦基就是身份非常的多元，他现在就是我们知道他以前是台积电的主管哦，然后他有一个部落格，然后后来又做了一个Podcast 节目，都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后来又推出了线上课程哦，就是不断的他的事业不断的在蜕变，每一个领域呢他都是经营的非常的有声有色。在节目一开始啊，可能有的人不太了解为什么你当初会从台积电的这个主管，然后成为一个自媒体的经营者，然后自己出来创业。你这中间的 这段心路历程大概是怎么样的状况？然后你觉得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其实刚刚Nicole有讲到一个过程，是叫做好像离开公司创业。那 我其实我的过程是这样子的，我会比较把自己定义成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就斜杠准备创业这样子
哦，对，所以跟我一样哎，不离有点像不离职创业的模式吗？
没错，我看你的那个网站有特别写到这个关键字不离职创业，
对对对
对。那我觉得我做的其实是这件事情，对。那我简单分享一下那个过程，就是我还在台积电大概做到我总共在台积电做了10年的年资。那我到第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当上主管嘛，然后带团队。但是我就是从新竹的科学园区的团队，然后后来我决定转到台南科学园区的团队。那在转到台南的时候是一个新的工厂，新的科技，然后我就在那边的时候开始要建一个新的工厂。可是我同时也开始想说，我想要在下班啊跟假日的时间 要就是创部落格，然后来分享一些从书里面学到的东西这样子。
嗯，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对，因为一方面其实是我那时候决定到台南的时候嘛，然后就跟我女友有一点冲突，就是变成要远距离、嗯、原本我在新竹，然后我女友也在新竹、okay. 可是我到台南的时候就有点像我自己决定要远距离这样子。对，所以把事业当优先啦、
okay.
就把工作当优先那种感觉、嗯、对。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在台南的时候是一个全新的工厂，从无到有要盖起来要运作，所以会变成在那时候新的环境、新的压力、新的挑战，那时候压力很大，所以工时也很长、嗯、也因此在台南我就是住在我们科学园区的宿舍，然后就变成有一点点像是生活当中好像就只剩下工作跟回家休息睡觉的时间、okay. 然后那时候跟女友也处于一个冷战的状态嘛、嗯、因为就是我还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就是把工作永远当优先，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嗯、只是那一次是最重大的一个、okay. 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种感觉、
oh,
对
OK。
所以在那种很混乱的情况之下，我就决定再找书，就是因为 我以前大概在台积电第五第六年开始透过书籍去学一些领导跟管理的技巧、嗯、还有我去学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诶，既然我现在整个人生这么混乱，这么有点像整个有点失控的状态啊，就是整天被工作追着跑、嗯、然后就有点像行尸走肉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
对，
是不是透过书本可以找到一些可能像人什么人生有什么意义啊，或者说哎，我到底该怎么规划我自己，到底我的优先序是什么，我人生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读很多的书，然后我就想说做一个新的习惯，就是我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记录下来，写读书笔记、
oh,
对，因为我觉得很可惜的一点是、okay. 我以前看过的一些管理书籍跟投资理财书籍我都没有做笔记，所以后来我想要再回顾想要再去回想的时候都蛮困难的，就等于是看过就算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后来就想说既然这些东西这么有意思，我就把它边读的过程边写下来，然后把它真正的去放到我的生活里面去做一些改变，像是一些怎么建立好习惯啊，怎么样培养阅读技巧啊，然后思考到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也会去思考那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然后就照着书里面一些怎么认识自己啊这些东西去做练习，就是以前我都没有问这些东西，以前我从来都没有问说自己到底要什么东西这样子。对，所以就透过那样的过程就开始去写心得，然后开始想说透过部落格跟大家分享，然后也在社群平台上 FB 跟 IG 也是把、同样的贴文可能用不同的形式再分享出去，所以等于是我在台积电第七年的时候吧，就开始这样斜杠的做这件事情。对，所以就变成说随着工厂的建设，我的自媒体也同时的在经营，同时的在发展。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又学到了一些，我会读一些创业的书嘛，读一些商业的书，然后我就从这些书里面就发现说怎么样去打造一个有商业模式的一个事业，那就有点像是我边斜杠边去创业的那种感觉，就像刚刚Nicole说的不离职创业。对，所以我虽然在公司的就职期间没有创立一个新的公司，那个是我在离职之后我才成立新的公司，但是在我的斜杠期间、嗯、等于我是用一个经营者的角度、创业者的角度去做这些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像是斜杠创业这样子。
嗯，那为什么会在就是台积电的工作应该很忙碌啊，而且你又是主管、嗯哦、为什么会在那么稳定的工作，而且你已经做到了大家很羡慕的主管的位置啊、哦嗯、这个位置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萌生创业的念头呢？
嗯，
就是在边工作的时候边、
okay.
好像先为未来做准备。
OK， 对，嗯，这问题很有意思哦，就是说像我那时候做了一系列的认识自己跟找到自己的目标跟找到为什么我觉得我讲蛮深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 我那时候看了很多资讯、嗯、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好好的理解，就是我究竟为什么要活着，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难道说我那时候就会问自己说难道说活着就是在一个大公司工作做到65岁退休，然后有家庭养老，然后结束自己的一生，这样就是这样子的，就人的一生难道是这样子而已吗？我就一直问自己，然后我就会去 一直思考说，过去我的所有经验，或者说我自己是比较，我自己的内心有一种那种艺术家的浪漫啦，可是我本身做事情又是一个很务实的人、okay. 所以有这两个力量在拉扯着我、然后我就会去思考说，因为我在公司里面我是属于那一种比较会提出新想法，比较想要尝试新做法的人，然后我会试着用一些新的方法或者更好的方法去调整原本的作业流程，或者说提出新的改善、所以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也因为这样的特性，所以在公司可能就是会参加很多比赛啊，提出很多创新，然后做出很多新的专案，然后推展很多新的一些工作流程这样子。所以我自己知道我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很想、像我那时候开始在做斜杠，在创部落格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好像可以一个完全自由的地方任由我发挥，我不用受限于公司的任何规范或者是任何资源的限制，我想要做怎么样的东西我就可以去做。所以我会发现说在做自媒体这件事情，它在某个层面上它更可以完全的满足我内心的那个艺术家的那个冲动，我想要创作东西、我想要当一个 creator， 就我本来就很喜欢做这件事情了。对，所以我会发现边做会边发现说这件事情它真的跟我非常的 match， 对，它可以让我释放出我所有的创作跟创新的欲望。所以我那时候虽然说同步的在公司工作，也同时在做这些事情，我就会发现在公司工作虽然也很棒，就是你有很多的团队，你有资源，你有公司的规范可以去好好的做事情，可是这个是在所谓的制度内或者是 SOP 内去做这些事嘛。可是我自己在想要创立一个新的事业，就等于是没有任何的规范，没有任何的框架，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该怎么做或可以怎么做，那都是我自己要去摸索去打造的嘛。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两件事情都很有趣，就同时的在发生这样子。对、对，所以后来我那时候就会发现说其实在我那时候就一直在回扣自己的问题，就是说那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带来什么不同的东西，不同的价值。那我就会去想到说像我那时候在大公司里面工作，我们公司我记得有3万到4万人，现在可能更多了。那这么多人里面能够把我那个位置做好的人有多少呢，我就会去问。那我会发现其实不管那坐那个位置的人他的就是能力的好坏程度啊是怎么样，其实都可以让整个组织持续的运转，持续的运作这样子。就是说有点像我们在大公司里面会有点像一个就是小的零件或者小小的螺丝钉，我们让这个东西可以持续的运转，可是我会发现我在里面提供最独特的价值，相对于我在自媒体这边渐渐创造出来的价值，我觉得开始产生了落差，变成说我在自媒体这边所分享出来的东西我会得到很多的回馈。跟我自己内心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分享的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人做的话，如果那时候决定说好我就慢慢的不做这些事，或者是做的比较少，那很可惜，因为如果没有人做这样的分享，那大家要怎么样挑这些很有意思的好书呢？要怎么样看到说这些书如果应用在生活中会变成什么样呢？或者说以一个曾经有从基层工程师到主管经验的人，他怎么样看这些书呢？如果没有人去做这样的分享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我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然后让大家可以理解的更多，对大家的影响会更多的话，那我其实我影响到的会是数百数千数万个人嘛。那相对于我在公司里面，我把这个把这个小小的团队把它顾好，让我们公司的工厂可以运转的话，这样子能够帮助到的，当然说可能是让我们公司可以运作，然后我们生产的晶片可以再卖到世界各地这样。可是我会觉得说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人可以做，就是我们公司有能力的人非常多，而且其实就是卧虎藏龙嘛，非常多很优秀的精英们，大家是集中在公司里面，所以我完全不担心我们公司会因为少了我而怎么样，其实公司也不会因为少了我们而怎么样嘛。所以我就会发现说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选择持续在公司里面做稳定的工作，其实只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让我这个人 有某种的工作成就感，还有我可以获得我个人很好的待遇，很多的薪资福利嘛，对不对？我可以让我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然后就这样子，我就觉得说他能够发挥的独特价值，或我感受到的独特价值大概就是这样，我也可以选择继续做下去，继续的享受很好的薪资，可能有不同的转职机会，但是我会觉得这好像不是我就是独特的目的啊，就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上独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它有点平凡，它显得很平凡，然后我这个人就比较，我没有那么喜欢平凡，因为我觉得 太平凡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要做一些有创意的事情，有挑战性的事情，能做一些以前没有人把它做好的事情，所以我本身就知道说我是一个常常这么想也常常这么做的人，所以在这样的综合思考之下，我就会发现渐渐的我会发现当我的自媒体的经营步上轨道之后，那就是时候可能要做出转换跑道的决定，对，否则我自己内心会知道说我在这两个领域当中所发挥的价值跟我所体验到的成就感会是它落差会越来越大，对，那它不会是一个长久可以持续并行下去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决定我要做出转职，然后就是离职的这个念头这样子。
你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当你从北部的台积电厂转到台南厂的时候，你那时候生活很混乱，在那么混沌的状态之下，你首先想到的是从书中寻找答案，我觉得这就非常棒我好像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人生所有的难题都可以在书本，都会有一本书等着你，都会有本书可以解答。我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是透过书里面找到很多的，不管是灵感啊，还是动能，还是疗愈的力量。那就很好奇，你觉得在你这个那个时候那么混乱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有说到书籍对你的影响很大，有没有哪几本书对你现在来讲是你那个时候的一个救命稻草，或者是对你的转类，对你的影响改变真的是很大的，可以跟我们分享那几本书？
好啊。我就想说我就提几本我觉得很棒的书好了，有改变到我的一些观念跟思考模式的。像我那时候有读到一本叫做艺人公司，这本书叫做艺人公司，对，那这本书改变我什么呢，就是说像我以前在大公司工作，我会觉得说我是在整个大组织底下的一个工作者，然后呢我们是合作透过团队的力量来推动组织去前进， 去创造出更多的商业价值嘛。那艺人公司这个书它的提供我一个理念，就是说它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可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样灵活的去应用自己的技能跟知识，然后围绕着你自己理想的生活形态来打造工作，让这个工作本身就代表着你的生活风格或你的生活方式。好，这件事情对我的改变是这样子的，我以前会觉得像我刚刚有提到我一直把工作当成第一优先，尤其是我从新竹到台南这个转职的过程，我永远把工作当第一优先，我会觉得工作要 on call， 或者说要叫我们回去，或者说叫我们什么时候加班干嘛干嘛的，我觉得这些所有的事情在当时的我来说我全部都是完全配合，就是因为我把工作当优先嘛，所以不管是怎么样的要求，不管是怎么样的激进的时程什么的，我会认为我就是完全百分之百的舍身奉献能够让公司可以成功，那我就是配合所有公司的时程跟安排这样子。那尽管有些事情是没有这么合理的，或者说有时候会让自己哇好像过度疲劳之类的，但我那时候没有想太多，我就觉得说一个人要成功就是要有某种程度的牺牲嘛，那在工作上我们最常看到身边的同事跟文化看到的牺牲，就是我们全心的投入工作，然后以工作为第一优先，因为周围的人都太优秀了，对不对，就是说当你都这么优秀的人，你也很优秀，但是别人是百分之百舍身奉献的，但是你是保留百分之九十实力的， 那你绝对不可能胜出嘛，就是这种很简单的思维，
没错，
所以当大家这么拼，你就发现哇你要更拼，或者说你要更厉害，你要更怎么样，我那时候会觉得是这样子，我会觉得说这样的文化，这样的公司生活方式，或这样的工作风格可能我就是要配合的，所以我是用我的技能跟我的知识去配合这样的工作文化跟这样的职场环境，我去配合它，但是艺人公司就告诉我说 应该说告诉读者们啊，就是说你自己的生活形态，你理想中的生活形态是什么。好，例如说有些人他的理想中的生活形态不是行扣啊，不是去轮班啊，或者说不是去这个使命必达或什么的，他希望的是可能他的生活中可能充满一点点比较从容的态度，可能是比较从容的，哎，早上有自己的安排，下午可能在跟别人配合，可能开会，可能合作，哎，晚上可能是陪陪家人，陪陪朋友，他的理想生活是这样子啊。那既然你的理想生活是这样子，可是你手边的工作或你所找到的工作如果都不能满足你这样的这个理想生活的话，那该怎么办呢？如果大环境很多工作是没有办法符合这样的，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反过来思考，我们有没有办法用自己所拥有的所能去养成的技能跟知识去打造一个工作，或者说去把这个工作调整成是符合自己理想生活风格的人 的一个工作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把原本我以某个公司的行事作风或某个公司的职场文化为核心的这样的态度转换成了我自己这个人，瓦基这个人他的心中的生活风格或他理想的生活风格到底是什么，我可不可以围绕着这个来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人公司，让我是活着我的理想生活的过程当中，同时也可以做出某样的工作成果。对，所以这本书对我的改变最大的就是这个地方。对，然后我也很幸运的在看这本书的过程的前后，我就看了另外一本书叫做一个人的获利模式。对，一个人的获利模式。那这本书在谈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把企业的商业模式套用到我们一个人我们个人的身上。好，这就很有意思了，就是有点延续刚刚一人公司的想法哦。其实一个企业的经营它就会有所谓的商业模式，它要生产东西，生产服务，卖出服务，然后持续的卖，持续的获利嘛，这个才是一个企业可以永续经营的一个商业模式嘛。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个人也是一样啊，只是我们个人最普遍的可能八九成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 在一个公司工作，提供我们的劳动力，然后呢雇主会给我们薪水，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获利模式嘛，普遍的样子是这样子。但是其实商业模式有千百万种，如果你可以套用不同的商业模式到我们个人身上，诶，那就可以玩出很多不同的花样。受雇于人，就是你被人家雇用，就不只是唯一的选项，而是其中一个选项，你其实还有其他 N 百种的选项可以去选。所以这本书也给我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得，我有时候之前有时候睡觉睡一睡就会想到这句话，或者说哎，有时候在思考的时候都想到这句话。他是这样说的，就是梦幻的工作它不是被找到的，而是被我们创造出来的。那这样的一个创造是需要对自己有很深刻的认识跟了解。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我那时候读到就非常的有共鸣，因为我自己以前心目中的梦幻工作会以为是大公司，会以为是、Google、Apple 这种好很厉害的公司，我以为这个叫做梦幻工作。可是我从来就不知道说其实我要追求的不是什么梦幻工作啊，是我梦幻或者是我理想中的生活形式，那个才是我要的。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生活形式可以发挥我100%的潜力，可以让我过得很开心，很有活力，很有冲劲，这个才是我们要的啊。好，不是说某一个梦幻工作那是别人心中的梦幻工作，不一定是你心中的。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让我等于把我自己的界限把它打破了吧，就是说我不会再去试着去找一个萝卜一个坑去找某个东西适合我说，或者是100%符合我。我会知道的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东西，或者说可能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那我可以怎么做去打造出来，就是 我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去打造出这样的东西，然后呢让我的工作跟生活是一个很 match 的一个状态。对，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产生这个改变，然后又给我一套方法告诉我说怎么样去找到我们一个人的商业模式，那这就非常的有帮助。像我就是每年吧就会重新做一次这个练习，去思考那我现在跟我未来的商业模式有没有什么地方要调整，有没有什么要删减，有没有什么要新增。对，所以这两本书我觉得对我的 改变就非常大。
嗯，这两本书听起来是相辅相成哦，艺人公司跟艺人获利模式，你怎么样把自己当成一个公司来经营，那你一个公司要经营下去就是要有获利模式哦，这两本书可以配合一起看哦，对于现在想要做微型创业啊，或是你在思考要怎么样开展自己商业模式的朋友们，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你这段分享真的很激励人心哦，感觉好像我们听了这个节目不但可以走进你的生命故事哦，还可以知道好像我们在听下一本读什么、
嗯、
但他现在在听尼克这样说，不是下一本读什么就会好像有在听下一本读什么的感觉、哦、就是非常的激励人心、哦、有你的那种风格出来。好，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其实中间我听到了你的人生观，还有你对于工作观甚至你的世界观，其实在你从台积电大企业到自媒体工作者、哦、创业者，其实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跟整个打开了。那你觉得你对于成功这件事情的定义，其实也刚刚也讲了，就是变成是说好像一个梦幻工作大进入大企业为工作奉献，变成是说打造出来一个自己的理想的生活形态，然后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工作可以跟你的想要的生活形态 match， 这是你现在对于成功的定义吗？还是你对于成功的定义还有一个不同的解读？还是你现在还正在走在这条路上？
嗯OK， 我觉得成功这两个字英文是 success 嘛，成功其实我们很难去定义说到底什么是成功，像我通常我自己也
很难去定义，因为每个人的成功定义都不一样。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会把自己心中的成功不小心把很多其他人的社会观念或者说其他人的固有的见解把它加进来，就是有时候我们心中定义的成功其实都是别人的成功，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成功。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我还在学生时代，尤其是我新鲜人社会新鲜人的阶段，我心中的成功其实是完全我没有思考过的成功，就是说我以为的成功就是 像我自己身边的我的家人包含我身边的同事们，我们大概大部分人定义的成功是什么？就是在某一家好可能很不错的公司工作，获得很好的待遇，然后有很高的职位，持续的向上爬，在职场可以呼风唤雨，然后呢这个有家庭，然后可能最后这个养儿育女成功，然后退休，然后从一个很好的职位，然后大家拍拍手可以哇退休，可以这样子过完这一生，这个是标准上面看起来很成功的一个人生嘛，对不对？那也是我那时候在学生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做其他思考，我就觉得说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说，因为只要偏离了这个道路的人经常都会被标榜着是不是叫做失败者，就是说他好像没有那么成功，他好像只是不务正业，还是说他不是普世价值的那种成功，就是你总会就是有点像是被人家闲言闲语这种感觉，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普世价值看待你成功的，只要你偏离了一点点的标准价值观或者说标准的路线，别人就是总会有话说的，就是总会有你可以说酸民，你也可以说总是会有所有的不同的价值观会去定义，就是你再怎么样定义这个成功，其实在很多人看来他也不一定是这么成功的。所以我觉得后来我才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所谓的成功是存在我们心里面的，就是说就是有点像是别人如果觉得你没有在大公司工作你就是失败了，其实很多人是这样想的，你没有在某个公司工作你就是失败了，不管你怎么做，
对，
好，很多人是这样想的，但是这个是真的吗？这个只是这样子的观点而已，但是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他可能打从开始想工作就没有要在大公司工作，他就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像很多的艺术家他就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可能偶尔接接案然后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不在乎说到底我的生活要过得多么的就是奢华什么，那是不是他的目标啊，因为那不是他嘛，
没错。
所以当他们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心目中的成功其实就是他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呢可以有很不错的刚好有一个可以支应自己生活的一个这个待遇，或者说生活自己生活的这个薪酬，这样其实就很棒啦，这样就成功了，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帮助到别人，可能他的作品让人家心情愉悦，他的作品让自己很有成就感，持续的挑战，其实就是这就是成功了。所以 我觉得成功常常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怎么样看待自己，怎么样去认识自己。所以 我自己那时候渐渐的发现，很多人对于就是自己不满意，或者说对于自己觉得自己总是失败者，或者说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别人这么好这么厉害，觉得自己总是缺乏很多资源，总是不如别人，这种心态其实都源自于一个现象，就是还不够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会被别人所定义的价值观，别人所定义的成功牵着鼻子跑，这个时候就非常可惜，因为永远不会快乐，就算过到人生的终点还是不会快乐，因为你还是会去在乎说啊，别人生了几个孩子，别人的孩子多有成就，我的孩子怎么这样，别人上哈佛，我的孩子怎么还在台大，就是你总是比上不足，但其实呢比下有余，可是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去比较，而是跟自己，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比到最后会比较极端，就是说啊，我就很鄙视那一些可能比我还差的人，这样子，哦，这样反而更不好，
对，
反而重点是到底你这个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谁，到底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所重视的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是哪一些，如果你能够很忠于自己，你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你就是在往那条路前进，往那个方向持续的去努力的话，那你的每一天其实都是成功的，你不需要任何的外在的数字去衡量你，你也不需要说啊，我一定要达成某个里程碑我才叫做成功。其实我自己后来有一个心态转变是，当我们透过某种方式生活，我们其实可以把每一天都当作是一个成功。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 我昨天有去运动嘛，我去跳，像我喜欢跳国标舞，喜欢去练习，有时候会去慢跑，那我就会去思考我的每一天是不是成功的。成功的定义就是说，我那一天可能有一些既定的目标，我要运动，我要写文章，我要做某些工作内容，如果我有完成，而且是我有努力去完成，这样其实就很成功了。无论我完成的到底是不是，我 可能原本说我要跑四公里，可是我可能只跑了三公里就休息，因为可能状态不太好，感冒了之类的，那也没关系，那你还是成功了。那工作内容也是一样啊，我只要有努力的去交付，去做，去完成这样的工作内容，尽心尽力的去做了，但是呢无论那个结果怎么样，我那一天还是成功的啊。所以我会思考的是，我每一天是不是都用成功的方式在做事情，那这样子其实也是换句话说也是有一点像是自我肯定跟激励自己持续前进的一个方式，那反而是这样子的做事情态度跟心态会让我们把事情相对来说做得更好一些，而且自己做得更开心一些，也不会自己一直可能自怨自艾，或者是说哎，想东想西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就渐渐的发现，其实成功都永远都是源自于我们自己，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就有点像是你不会被外界的声音所干扰，或者是影响了你自己的方向这样子。对啊，这个是我自己的定义。这样
你这段分享真的非常的棒，我觉得是对很多人的提醒，或甚至是一种醍醐灌顶，等于是让成功这件事情可以变成是你自己可以定义出来的，你自己心中认为的成功，你达到了那你就是成功了，你完全不用是外在的眼光或社会的价值观，我觉得非常的棒。好，
今天非常谢谢瓦基带来那么精彩的分享哦，跟我们分享了他从台积电的主管啊，那个时候的不离职创业，到后来是怎么样的起心动念，决定出来做全职创业啊，成为自媒体经营者，也收获了几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啊。我自己也蛮喜欢《一人公司》这本书的，它对我刚开始在做这个自媒体创业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书中提到艺人公司的创业模式啊，不支持在创业的起步借贷或是吸引投资，所以呢我们在开始经营自媒体创作内容的同时，每分每秒其实都存在着机会成本，所以呢我们需要用最快的速度推出产品或是服务哦，不管这个规模再小都要尽可能的卖出产生收入的第一步，那当然这个第一步不需要完美，只要能够完成你目标的一小部分就应该将它推出，也就是尽快推出最小可行产品。那么在推出最小可行产品，当然呢你必须要先找到你自媒体个人品牌的精准的定位，还有你要对哪一群人说话，你的产品或是服务要针对哪一群人的需求和痛点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哦。 那么如果对于你的个人品牌或自媒体的定位不清楚，或者是想要重新定位重新聚焦的朋友们呢，都非常欢迎参加我在台湾时间3月27号晚上8点半，台湾时间3月27号礼拜三晚上8点半举办的一场免费的限定讲座，叫做5步骤找到个人品牌定位加速获利。只要全程参加这场讲座的人呢，我还会赠送打造可获利个人品牌的 roadmap， 让你可以按图索骥开始建立你的个人品牌的商业模式。那这场讲座呢，目前只剩下最后几个名额，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行动要快，赶快点开我们今天的节目资讯栏，赶快报名，赶快卡位。好，那我们就3月27号线上见咯。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想要询问我或瓦基的问题的话呢，都非常欢迎你私讯到我的 IG 账号，我的 IG 账号是 sjbongour， 也不要忘了到 Apple Podcast 帮我留下5颗星还有你的留言，就是对我做节目最大最大的动力。那我们就下次节目见喽，拜拜。